克里会见海湾合作委员国六国外长，争取消除各方对伊朗核协议担忧。奥运得奖运动员禁药问题，国际奥委会主席坚持无罪推定原则。台湾反课纲争议持续，部长与学生对谈结果破局。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8月3号星期一晚上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李逸华。中国和俄罗斯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过现在却传出俄罗斯不满意中国的孔子学院活动的消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节目中我们将有深入的报道。另外，台湾反课纲微调争议持续，学生占据教育部前庭表达抗议，教育部长吴思华今天下午和学生坐下来面对面会谈，有关消息稍后我们也将和台北进行连线，带您掌握台湾方面的最新动态。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您来关注克里国务卿的外交之行。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在卡塔尔的多哈会晤海湾合作委员国会六国外长，寻求缓解他们对上个月达成的国际伊朗核协议的担心。在克里与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和阿联酋外长举行会谈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五月份的时候与这些国家的首脑与代表进行了会晤。奥巴马说，美国将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包括举行更多的联合军演，增加出售武器，并帮助有关国家建立一个协调性更好的导弹系统。一些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对取消伊朗的制裁表示担忧，认为此举可能将使伊朗得以扩大其影响力，从而影响地区的稳定。取消对伊朗的制裁是核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湾国家的官员还表示，担心伊朗将利用新获得的资金加紧支持真主党等激进组织。另一方面，希腊股市星期一大幅下跌，交易指数开盘后下跌将近23%，股价后来稳步回升，两个小时后交易指数下跌不到19%，这是雅典证券交易所五个星期来首次开盘。希腊政府为了应对国家债务危机，今年六月底关闭了股票交易所和银行，客户只能少量的限额提款。希腊上个月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新的救助协议，并在7月20号重新开放银行，不过仍然实行资本管制。目前希腊继续与债权人就价值可能高达940亿美元的新救助计划的具体条件进行谈判，这是欧盟五年来第三次对希腊实行救助计划。希腊今年曾经就是否接受救助条件举行过全民公投，结果多数人反对。许多希腊人反对应债权人的要求实行严格的紧缩政策，认为这只会加重希腊的经济问题。数以百计在奥运会赢得奖牌的运动员被指控服用违禁药物，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对此做出了回应。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星期一在吉隆坡说，
如果奥运会中出现这种情况，国际奥委会始终坚持零容忍政策，但这次我们看到的除了指责什么都没有。对运动员，我们必须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
星期天有报道说，2001年至2012年间，在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中赢得包括55枚金牌在内共146枚奖牌的运动员的血液化验结果有问题。德国 ARD 广播公司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说，他们得到了国际田径联合会数据库中5000名运动员的12000个血液化验结果，其中有800多名运动员一次或多次化验结果为不正常。国际田联主席迪亚克称，这些报道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奖牌。
光有指责没有任何证据，我们会严肃调查这些指责，因为所谓在2001年至2012年间我们没有认真做好运动员的血液化验工作，这种说法太可笑了。
报道说，俄罗斯运动员的化验结果疑问最大，其次是乌克兰、摩洛哥、西班牙、肯尼亚等国家的运动员。巴赫星期一在吉隆坡对记者说，国际奥委会坚信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此展开全面彻底的调查。国际田联世界锦标赛8月22号在北京开幕。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的，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回来我们将带您来关心台湾反课纲的抗议活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台湾学生抗议教育部推出的新的历史课程大纲，学生们认为新的课程大纲是要给他们洗脑，要他们接受一个中国的观点。有关这方面的消息，稍后我们有更完整的电视报道。不过呢，在这场以台湾高中生为主的反课纲抗议活动，在学生们呢占据了这个教育部前庭表示抗议，教育部长吴思华今天下午2点左右和学生们代表坐下来面对面会谈，对于学生对新的课纲黑箱作业的质疑，教育部长最后答应争取公开会议记录和委员名单。有关详情，下面我们就透过连线和学生代表之一的台中一中学生陈建勋同学进行连线，谈谈今天会谈的情况。陈同学今年是高三的应届毕业生。陈同学您好，您在线上了吗？
主持人您好，各位好。
是的，陈同学，我们今天知道这个下午呢，吴思华部长呢和这个学生代表进行了这个对话哦，能不能和我们谈谈，就是您也是学生代表之一，这场对话的这个气氛如何？还有说这个今天这个会谈的结果，您是否接受？
其实今天对话气氛很简单，就是府院政府那边他们仍然不能够接受学生的任何诉求。那对话就变得非常的僵持不下，因为这教育部那边完全没有办法是退让或者是接纳学生诉求。那最后的结果就变成说，教育部他给出的回应跟两个月之前的一模一样。那学生在这个会谈之后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结果的。
是的，那么陈同学在会谈当中您有没有提出这个哪些问题，或者是说部长对你的问题的回应又是什么？
上次我们有问一些关于这个你审课纲程序，例如委员不够专业的问题，或者是那个课纲的总招，他曾经在中国的这个电视节目上讲过，说他编这个课纲就是为了让国民党明年能够当选。那我问他说，怎么可以让这种人编课纲的时候，他的回答既然是说，你不能只讲三一个人，应该要看全部。那我就不能接受，因为这位说出编课纲是为了国民党的人，正是这次课纲编撰的总招。那教育部一律都是用这种方式来回应。
是的，那么陈同学，今天我们也知道，就是您刚刚也提到说，这个部长对于你们提出来的这个两个诉求，包括这个要这个暂停或者是这个废止这个课纲呢，还有这个部长道歉下台这件事情，这两件要求他都没有答应。那么您在今天这个会谈当中，有没有就是说这个谈到说部长说这个宣布这个暂停作业呢，有可能是这个一个另外一个黑箱，他说因此呢没有办法就是这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进行这个调整，您同意部长这样的说法吗？
我们刚开始是要求要整个撤销废止这个课纲，那后来我们也听了部长的意见，我们有办法妥协，是我们现在先暂缓这个课纲，先冻结它，然后经过这个立法院的审议，或者是经过专家学者审议之后，没有问题再上路。那我们要求只有这样而已，那教育部长还是不能答应。那我们认为说，在这种情况下，然后他还说这样决策是黑箱的话，那我真的不知道黑箱在哪里，我们只要求暂时停止而已。
是，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得出来，就是学生这个学生方面，还有这个这政府方面，由教育部方面呢，这个僵局是相当难解了。抗议的学生在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还是说我们知道说你们现在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哦，不管是从这个内部还是说这个在社会上，你们都承受了相当大的心理的压力，能不能接受新旧版本并行的这样的这个折中方式或是这种做法？
先回答我们之后的时候，我们之后还是会继续占领教育部前面的广场，这是我们一定会继续做的。那我们也不排除进一步的行动升级，因为在这方面，教育部对于占领教育部这个行动，他们还是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回应。那压力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的确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像是家人方面可能会有反对，或者是金钱方面、经济方面，我们也是有很大压力，因为可能要这个台北、台中各地要交通往返开会，就会造成这个经济压力方面非常大的一个损害。那如果说这个教育部他们曾经提出这个课纲要并行，但其实课纲并不并行，并不是教育部的职权所在，而是立法院要透过修法才能够让课纲并行。所以说教育部今天提出这个东西，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可以做到。
是的，所以学生方面呢，你们还是会继续的这表示抗争。
没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个陈俊勋同学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访问。有关台湾方面的新闻以及两岸关系的相关报道，请您锁定美国之音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你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接下来把焦点转向中俄关系。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过俄罗斯却不满意中国孔子学院的活动。俄罗斯检察院最近把作为中国软实力象征的孔子学院告上法院。在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格维申斯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之为海蓝炮的地方，当地的检察院将在8月4号开庭审理相关孔子学院的案件。下面有关的详情呢，我们就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请他谈谈为什么俄罗斯要这么做。白桦你好。
你好，一华，你好。
是能不能和我们谈一谈呢？这个俄罗斯的检察官为什么想要这个提出这个关闭这个在俄罗斯的孔子学院的这个事情哦？还有孔子学院还有中方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
对，这个孔子学院是布拉格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同黑龙江对面的那个中国黑河市大学在在2007年呢签订的协议之后呢这个组建的。那么今年3月份呢，俄罗斯当地的检察官呢对这个孔子学院呢进行了检查，然后呢这个检察官方的这个是
是的，由于这个线路不是很好，我们稍后再和这个白桦试试看重新连线，看能不能那个获得比较清楚的这个讯号。不过呢，有关这方面的消息，美国之音将随时为您掌握，也请观众朋友们可以查询我们的相关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稍回来我们将带您来关心美国总统大选即将开跑，美国的两党候选人将如何诞生。接下来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50年前，美国国会批准并由约翰逊总统签署了1965年的投票权法案。这项立法禁止投票中的种族歧视， 美国南方许多地区的数百万黑人被赋予投票权。该法也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一个里程碑，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在美国实施的一项最有效的民权立法。这经过了多年的抗议、骚乱和流血事件才成功。接下来，美国之音的选举权法50周年系列特别报道里的这一集里，记者西姆金斯将介绍争取投票权斗争最前线的一些民权领袖。下面请看有关的报道。
民权先驱科迪·维维安说，要求投票权的斗争历历在目。
We were murdered for the right to vote.
我们因为要求投票权而遭谋杀，因为他们想控制我们。
尽管危险，维维安等人的使命是在阿拉巴马州塞尔玛让黑人登记并投票。
不能阻止任何美国人投票。
连续几个星期，维维安带领数十名黑人在塞尔玛的法院展开一个被称为非暴力直接行动的运动。
Until you had the vote,
直到你真正拿到选票，并且表明你想要它，那才是最有意义的。
That was most meaningful.
这个法院不属于克拉克警长，这个法院属于达拉斯县人民。
吉姆·克拉克警长承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他执行剥夺黑人投票权的当地法律。维维安向他提出了质问。
Turned his back on me and started to walk away and.
他转身就走，我对他说，你可以背对着我，但你不能够背对着正义。于是开始了他一贯做的事，这就是打人。他真的劈头盖脸打了我。我们愿意为民主而遭殴打，而你在街道上滥用民主。
1965年3月出现了一个转折点，塞尔玛的一场争取投票权的和平抗议，由于警察攻击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而演变成暴力。这一天被称为血腥星期日。国会议员约翰·路易斯是当年那场游行的带头人。
They came toward us, beating us with knife sticks.
他们朝我们走来，用警棍打我们，骑马踩踏我们。朝我们放催泪瓦斯，我在桥上被一名州警用警棍击中头部，被打成脑震荡。我以为我会死，我想我看到了死亡。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die. I thought I saw death.
那场攻击的画面引起全国哗然。这次暴力对抗几天后，民权示威者得到了法院的批准，再次从塞尔玛向蒙哥马利游行。
马丁·路德·金来到医院病房探望我，他说，约翰，别担心，我们会从塞尔玛走到蒙哥马利，投票权法案会获得通过的。
马丁·路德·金带领数万名游行者走到阿拉巴马州首都，支持投票权。
我知道你们今天在问，需要多长时间？多长时间？不长。
短短几个月，1965年8月6日，美国国会通过并由约翰逊总统签署投票权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赋予黑人投票权。到1965年年底，有250万新的黑人登记选民。民权先驱者们说，他们满意地看到这么多人50年前所做出的牺牲获得了回报，国家变得更好了。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阿拉巴马州塞尔玛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日前报道，副总统拜登有可能参加明年总统候选人的竞争，这是否会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竞争产生威胁？在今天小夏看美国的时间里，美国之音龚小夏要带大家分析这一重要的选情，欢迎小夏。
谢谢。
是的，能不能和我们谈一谈哦？这个希拉里·克林顿一直以来是被认为是这个民主党的代表，不过现在这个副总统拜登有传出说要参选的这个消息，这个是不是为这个民主党的选情增加了很多变数？这里面有什么样的背景呢？
这很有意思。先，拜登为什么参选的消息怎么传出来的？拜登啊，他在5月份的时候，他的长子当时也是说他是他的政治继承人，因为他原来也想竞选他的席位啊，也当过这个当地的总检察长等等。突然之间呢，患了脑癌，2年之内去世了。
是，
就在他去世的那个弥留的时候，在他病床之前呢，他的儿子跟他说：“爸爸，你要去参选，你要实现你的总统梦。” 拜登其实已经两次参选，一次是1988年，当时他是最年轻的总统候选人，一次呢是2008年，他的竞争对手就包括希拉里和奥巴马，他当时已经是第二老的候选人了。如果这一次他再参选的话呢，他会是美国历史上最老的首任这个总统，就总统候选人，因为里根比他小3岁，里根当年68、69的样子嘛，还被人说哎你年纪太大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他会创造一个历史。但是拜登最近参选也是因为希拉里的选情出了很多问题，
是
最近我们的民调上看到，因为电油门啊，他的赚了很多钱等等，其实这所有这些问题吧，还有他丈夫的奖演费，基金会还是就是拿来做慈善的钱，他丈夫的演讲费吧是装在自己兜里的，因为他给一个银行，就是瑞士银行去做这个活动吧，他在国务卿任上，所以这些所有这些话传出啊，使得希拉里在民调中下降非常厉害，下降到什么程度呢？上个礼拜我们看的民调，民众中对他的支持率只有就是说不喜欢他、不信任他的比例高到57%。
这相当高了，现在
这非常高。他原来开始竞选的时候不喜欢他的只有36%，也就是说全国差不多有60%的人说他是不值得信任的。这样很多民主党人就很担心说，坏了，如果这样的话，希拉里是党内现在唯一的有竞争力的人，如果他一倒的话呢，那么共和党就一定要赢，所以呢他一定要推出一个比较有力量的人来。
是的，看来这个希拉里的选情这个看来有点告急哦。那么这个如果拜登这个参选，刚刚除了提到他这个儿子对他的影响力很大以外，他的这个在他的参选这个过程里面，他的优势是什么，还有他的劣势又是什么？
拜登的优势和劣势都是一张嘴。拜登说话，我见过他几次啊，他是个说话很随便的人，经常会说错话，错话说的很多，但是呢你跟拜登接触，就特别是近距离接触，你的感觉这个人呢是全部的人都露在外面。希拉里这个人呢是总是有种我跟他们个人都接触过，希拉里给你的感觉他总是有一个面具，你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不清他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他说的话有多少是真心说，有多少不是。而拜登这个人是个非常坦率的人，所以经常会说错话，但是呢他也会，你也知道他是很坦率的，他说的就是他想的。他给奥巴马总统惹了不少麻烦，也给他自己惹了很多麻烦，但是呢民众其实从这个个人喜好这一点呢并不怪他，因为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说错话的时候，他说的话是没有经过非常仔细的政治考量的，是他心里话，所以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知道这个共和党里头有很多这个想要角逐这个总统宝座的这个候选人哦。那么这个两党分别在推出这个他们各自的候选人里面呢，在接下来一周或者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将有什么样重要的看点值得我们关心？
下个礼拜有个大看点，我会在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里谈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星期五啊，共和党人就17个共和党候选人要进行第一次电视辩论。这次电视辩论会奠定，就是说谁能够在这里头是一个最强，是谁是头羊吧。所以呢，大家都在拭目以待，看看说共和党里这个辩论怎么样。不过这个电视辩论要举行很多次，所以呢，这第一次呢，应该说是很值得一看的一次。
是的，这个未来这个美国总统大选还有许多这个观点呢，值得我们大家来这个关注，也非常希望小夏能够持续我们带来这个不同的消息。
对，我想是希望在这从现在起到明年开始，我除非有别的重要消息，我每次呢都会给大家分析一下美国最新的总统大选的选情。
是的，非常想感谢小夏，也非常感谢美国之音的龚小夏记者呢，为我们提供在了美国大选的相关消息。有关小夏看美国更多更完整的内容呢，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或者登入 voachinese.com 查询相关的文章。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不过呢，在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哦，在近几年来呢，选民的身份法在全美国各地引发很大的争议。到目前为止，30多个州已经颁布了法律，要求公民在投票前出示某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威斯康星州经历了4年的法律诉讼之后，最近仍然不顾激烈的反对，颁布了全美最严格的选民身份法。这条法律仍然陷于争议当中。 在2016年选举临近之时，没有人能够预测他对投票率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从威斯康星州所发回来的选举权法案50周年系列报道的第三部分。
And I'm at Juneteenth today to let people know the changes in the voting laws.
安妮塔·约翰逊是密尔沃基社区活动人士，她帮助威斯康星居民了解本周的投票法有哪些变化。现在全美共有30个州的共和党主导的议会和州长制定了严格的投票法案，有些规定公民在投票的时候必须出示带有照片的身份证明，威斯康星是其中之一。该法案要求居民在投票时出示有效的驾照、身份证或者美国护照。据估计，约有340万威斯康星居民没有此类证件。
为什么这条法律被修改了？我们现在必须出示带照片的 ID 了呢？原因简单明了，就是为了阻止人们去投票。
威斯康星共和党州长斯科特·沃克在2011年5月签署了这项移民身份法案。他说，为了阻止选举舞弊，法律是必要的。他承诺他的州将尽一切努力以确保合法选民拥有所需的身份证，而且免手续费。
凡是合格的投票者将很容易获得免费证件，但是我们也很清楚，我们在小心地保护着威斯康星州的每一张选票。
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者戴维·凯能说，这完全是全国围绕选民投票率斗争的一个缩影。
共和党人认为这是一个获得选举优势的机会，就是通过限制倾向民主党的选举人数。民主党认为这是一个抑制选民的措施。
有一部分选民对此感到左右为难，就像86岁的梅尔文·罗伯逊一样，他一生都参与选举投票。梅尔文没有任何所需的选民证件，当他试图从县政府获得一份出生证的复印件的时候，他的要求被回绝了，那里没有任何关于他出生信息的文件。有一点口吃的梅尔文告诉我们，如果你无法投票，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你要
去投票吧，那才算数。
And we now require a photo
ID to vote in this state. 尽管批评铺天盖地，共和党人的立场却很坚定。共和党密尔沃基县选举专员里克·巴斯不认为这项法案对少数族裔不公平。
如果我也是一个少数族裔，少数族裔笨到连一个证件都不能申请的，这使我感到受到冒犯。所以，如果你是美国人，我希望你能投票。
随着选民身份法案的全面实施和2016年大选即将到来，像安妮塔这样的活动人士加紧了步伐。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受这项法律影响的7%到12%的选民是否能够最终拿到证件并且参加投票。鉴于以往在这个州举行的选举往往差距细微，专家说这项法律有可能影响到威斯康星的选举结果。美国之音斯科威德，威斯康星密尔沃基报道。
50年前，约翰逊总统签署了1965年投票权法案，把歧视少数族裔投票权定为非法，维护美国南部很多地区千百万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权。这项法案也是美国民权运动的一个里程碑。目前美国正在为了就某个候选人或政党的利益而故意设立选区的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所做的采访报道。
这些拉丁裔选民有很多值得庆祝的里程碑，包括他们在德克萨斯州日益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可是奥斯汀市议员萨比诺·伦特里亚仍然记得50年前全州拉丁裔选民在投票中受歧视的现象。
当时你要缴纳人头税才能投票，我记得我和我父亲一起去为约翰·肯尼迪投票，我们要缴纳$2.5。从那时起，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种权利，我们不应该为此缴税。
50年后，政治面貌发生了变化。伦特里亚是奥斯汀市议会中3位拉丁裔议员之一，他是在奥斯汀市改革选举制度之后当选的。政治观察人士说，奥斯汀旧的选举制度让拉丁裔人很难在市议会中赢得席位，因为他们不能在全城范围内赢得足够的白人选民的支持。现在奥斯汀的选民从选区内选出议员，这些选区通常分为富裕白人阶层和低收入少数族裔社区。
我是我们选区选出来的第一个市议员。
德克萨斯人以前的选区的分界线就像圣安东尼奥市中心的河流一样绵延曲折。几十年来，美国两党的议员通过制定选区界限来获得党派利益，这种做法被称为地区歧视，现在在德克萨斯受到挑战。
我们在地图显示的这个地方已经经历过了激烈的斗争。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政治分析家吉姆·汉森说，德克萨斯州一党统治的历史造成了在选民分布上激烈的政治斗争。
几十年来，民主党占主导地位，共和党人会感觉在重新划分的选区过程中永远受气。
但是现在形势逆转，一些法律正在挑战2011年由共和党控制的议会规定的选区重新划分方案。法院正在试图确定这种重新分区是否违反了投票权法案的规定，这些规定旨在保护少数族裔的代表性。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州议员拉里·冈萨雷斯正在维护受到挑战的选区重划方案。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这里的少数族裔都够多元化，这种划分方式可以代表威廉姆森县所有的少数族裔，我们可以划分选区并符合投票权法案的要求。
但是民主党议员伦特里亚说，选民有权利要求一个非党派公民委员会来绘制政治选区图，而不是由试图从中获得党派利益的共和党议员来绘制。
他们将通过划分选区的方式让他们在未来20年至30年内继续掌权。
更多州的议会正在把重新划分选区的权利从政客手中收回，但德克萨斯州的议员似乎决心继续他们的做法。美国之音西姆金斯华盛顿报道。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接下来我们再把焦点转回中俄关系。俄罗斯检察官最近把作为中国软实力象征的孔子学院告上法院，在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边境城市，也就是中国称之为蓝炮海的地方，海蓝炮的地方，当地的法院将在明天，也就是8月4号开庭审理关闭孔子学院的案件。下面我们继续连线美国之音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请他介绍这莫斯科为什么要这么做。是的，白桦，刚刚这个连线呢断掉了，那么能不能和我们再谈一谈这个有关这个俄罗斯为什么想要关闭孔子学院这件事情？
为什么关闭孔子学院呢？那么各方反应呢都认为这是非常莫名其妙，因为现在考虑到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啊这么好，所以说校方也认为呢当局的这种做法，地方当局的这种做法呢那么不符合逻辑。现在有很多分析认为呢说不排除呢这是俄罗斯就是说以孔子学院作为借口呢，可能向中国发出的这一个不满信号，因为就是说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呢，俄罗斯这个同中国的关系啊进一步密切，那么俄罗斯的许多权贵阶层呢，他们认为就是说可以从中国获取很多好处，然后来弥补这个同西方对抗这方面造成的这个损失。但是过去了一年多之后呢，俄罗斯的很多人他们觉得这个失望，因为中国的这一些帮助啊，他们原来认为的所谓的中国的一些帮助啊，中国提供贷款什么的，包括这些项目什么，他们都没有得到，所以说呢，这是有一种可能，就是通过孔子学院呢来向中国发出这个不满的信号。还有一种分析认为呢，是许多人认为说这是中国的一种潜在的威胁，是中国想通过这个孔子学院呢向俄罗斯输出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文化和意识形态，比方说这孔子学院呢不允许讨论这个西藏问题、法轮功，还有中国的这个持不同政见者等等。那么还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说孔子学院呢帮助这个中国呢来培养俄罗斯的年轻一代人，使俄罗斯的这个年轻一代呢更亲近北京。所以说现在目前还不清楚，就是说孔子学院这起事件呢是完全是地方上的一起这个事件，还是这个莫斯科 这个中央政府有意在背后支持的进行策划的这一起事件，所以说目前还不清，只能在法院开庭之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或许有一个这个了解。
是的，白话我们知道这个普京总统呢将在下个月这个出席这个北京的阅兵庆典呢、哦、那么这显示出这个中国的关系其实非常的好。那么俄罗斯选择在这个时候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凸显出或者反映出这个俄罗斯处处防备中国的心理，或者说这个中俄的关系其实还是充满了一些猜忌的？
对，的确是这样。整个这个孔子学院这个事件呢，确实反映出俄罗斯，就是说一方面呢，表面上两国这个宣传说这个两国关系非常非常好，但是呢，实际上呢，俄罗斯这个处处这个防备中国，包括就是说中国这有几名外交官呢，他对这个俄罗斯媒体啊，针对这孔子事件也是发表谈话，他们认为呢，说这个类似孔子学干扰这个孔子学院活动这种事情啊，在这个欧洲和在美国呢都从没有发生过，但是唯独确实在这俄罗斯发生过。说考虑到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这个这么密切的关系呢，发生孔子学院这种事情呢，确实是让人莫名其妙。他们认为说这可能是一场误会或者是意外。其中有一名外交官说的不但不应该这个阻止孔子学院的活动啊，甚至应该对这个孔子学院的活动提供支持。对。一华，
是的，白华，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我最后再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就您的观察，您认为这个孔子学院在俄罗斯真的有可能被关闭吗？
因为马上就要开庭，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俄罗斯的司法制度呢，法院并不是很独立，那么主要是看莫斯科中央政府的态度，另外还要看呢，这个当地的这个地方政府的态度，他们如何表态。但是根据我们以往的这个观察呢，根据这个俄罗斯和中国关系的经验，两国也产生了许多这个问题呢，双方都不愿意这个家丑外扬，都会极力呢就是说避免这个事情呢进一步扩大。我想呢，他们会这个互相之间协商来找到一种途径呢，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但是总之呢，通过孔子学院这起事件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在俄罗斯做些什么事情啊，这个办一些活动，包括中国在内，就是非常非常难，并不是非常一帆风顺，像这个西方国家那样。
是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和白话的连线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莫斯科特约记者白话为我们带来中俄关系的最新发展。有关中俄关系的最新局势还有动向，美国之音将随时为您掌握。你也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再把焦点转向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正式公布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减少美国发电厂碳排放量来应对气候变化。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这项计划面临产煤州及其在国会的代表们坚决反对。下面请看有关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说，
气候变化不再是另一代人的问题了。
奥巴马总统在做出可以定义他的环境遗产的宣布之前，先在脸书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号召人们行动起来。
发电厂是导致气候变化的有害碳污染的最大单一来源，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限制发电厂排污的任何联邦限制规定。想想这一点吧。
目标到2030年，从2005年的水平减排 30% 以上。该计划设定了目标，但允许各州自行决定如何实行。
就业和经济显然是选民所关心的问题。
参议院这位共和党领袖代表煤炭资源丰富的肯塔基州，他将这项计划视为就业杀手。
我们需要在增加监管的猛烈冲击中尽我们的所能来掌控。这种监管增加就是我们经济衰退之后还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那种反弹的主要原因。
在去年的一项协议中，美国承诺减少碳排放，而中国承诺在未来停止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
我对那份协议特别不满的是，它要求中国16年什么都不做，而这些碳排放规定在我的州和全国其他州造成了浩劫。
不过墨西哥等国家也在努力减排。
我们国家必须向前迈进，遵守国际承诺，而且要创造就业机会，拥抱能源改革，确保更清洁和更可持续的生活条件。
联合国官员对这些举动报以掌声。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应该会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向清洁可再生能源投资的趋势。
今年早些时候，奥巴马总统否决了从加拿大铺设一条石油管道的工程，引起环保人士欢呼，也招致许多国会议员谴责。他的清洁能源计划笃定将产生更大后果，而他可能引发的政治风暴会更加猛烈。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稍后第二小时 BOA 卫视将继续播出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在主持人林峰已经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介绍今天节目讨论的主题，欢迎林峰。
谢谢。
是的，林峰，今天时事大家谈将要讨论哪些有趣的话题呢？
我们今天会探讨两个话题，其中第一个话题是讲这个郭伯雄落马之后，这个中共的反腐是不是要继续深入下去。那么在郭伯雄那个上周四深夜被宣布他被移送这个军事法庭以外的这个消息之后呢，那个舆论界有两种声音，一种是认为这个存货已经都处理的差不多了，那么下一步这个因为马上就要召开这个中共的这个秘密的北戴河会议，那么中共下一步是把这个反腐呢打大老虎的这种行动是继续，就是说是就此而止，那么因为存货已经都处理差不多了，还是要继续往下走。那么有两种，一种是认为这个就是到此为止，还有一种声音就认为呢，这个郭伯雄和徐才厚这两个人处理完了以后呢，是这个反腐的矛头呢是对准他身后的人，更大的这个老虎，就是说这个中共的前总书记江泽民。那么到底会不会这个反腐会继续深入下去，那么我们一会儿会请这个嘉宾对这个话题进行探讨。还有第二个话题呢，是探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执政风格。那么最近就是说，其实像从五月份开始呢，就有陆续有这个中外的学者，就是香港的学者，还有就是美国的学者呢，探讨这个习近平的执政风格。有人认为就是说习近平是一个非常强势，那么集权，那么通过这个反腐呢来打压这个政敌。另外他呢就是说比较有意思，就是说他重新恢复了这种就是小组政治，也就是说中央设立了很多这个中央领导小组，去把让这个党的权力呢去凌驾于国家这个国家政府的之上。那么在此之前，这个邓小平曾经是提出党政分家、党政分开，那么现在显然是他在扭转这种趋势，那么让党呢重新是凌驾在这个国家机器之上。所以一会儿呢还会请这个嘉宾对这个话题进行一个探讨。
是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领导风格一直这个备受大家的关注，大家普遍还是认为他是属于这个比较这个
强势的
这种作风啊。
是的，
那个这个话题就相当的有趣，那么也都欢迎观众朋友们能够打电话进来参与讨论。
没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林峰的介绍，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BOA 卫视收看稍后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接下来请先休息一下，稍后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接下来带您来看一组国际消息。数百名记者星期天在墨西哥首都游行，抗议摄影记者埃斯皮诺萨遇害事件。这名记者与四名女子死于枪伤。示威者举着标语批评针对记者的暴力行为，并呼吁当局秉持公正以及结束对凶手免罪的做法。他们还举着埃斯皮诺萨的画像，他在维拉克鲁兹的家乡受到骚扰，几个星期前逃到墨西哥城。墨西哥城的检察官星期天对记者们说，已经对这个案件展开全面调查，并声称埃斯皮诺萨是到墨西哥城找工作。记者和主张实行新闻自由的人士要求当局关注埃斯皮诺萨由于自己的工作而受到的威胁。保护记者委员会说，自1992年以来，墨西哥已经有34名记者遭到杀害，使墨西哥的记者遇害人数位于世界第十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一名联合国维和人员在中非共和国遇害事件。星期天，这名维和人员在中非首都遭到枪手袭击。联合国说， 中非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军队正在班级搜捕一名犯罪嫌疑人。一个武装团伙在班级杀害了这名维和人员，并打伤了八人。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说，潘基文要求迅速采取行动，将凶手绳之以法，并呼吁所有武装组织尊重中非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中立性。将近一年前，联合国军队从非盟手中接管了中非的维和使命，并授权维和部队保护平民，支持中非的政治过渡。中非定于今年十月举行选举。接下来把焦点转回美国。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宣布旨在减少美国发电厂碳污染的新规划。奥巴马的这项节能这个电力方案将减少对煤电的依赖程度，同时进一步发展再生能源。该方案的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把美国发电厂的碳排放量减少 32%， 使其达到2005年以下的水平。与去年公布的初步规则相比，这项方案将碳排放的削减量增加了大约 9%。 白宫官员说，这项新的方案实行之后将使美国再生能源发电量增至总发电量的 28%。奥巴马星期天在白宫脸书上发表的视频上说，全球气候正在改变，这个问题不能留给下一代去解决。预计这项方案将面临电力公司的反对，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则将就改革费用以及对消费者的影响等问题提出质疑。东盟这个星期将举行年度安全对话，美国和中国官员都将与会。预计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行动将成为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中国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引发人们对地区军备竞赛和可能的军事冲突的担忧。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说，东盟各国和美国一样，都对中国填海造岛工程的规模和速度感到担心。这个问题将是星期二开始的三天外长会议的一个中心问题。他说，安全对话是东盟和其他国家直接向中国人表示关注的机会。马来西亚外长阿曼上星期五对记者说，最近东盟和中国在有关海上行为准则的会谈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阿曼的谈话似乎与最近菲律宾外长罗萨里奥的说法相矛盾。罗萨里奥上个月在海牙一个法庭上说，北京多年来一直在阻止制定海上行为准则。一些分析人士与罗萨里奥持同样看法。斯坦福大学东南亚问题专家艾默森最近撰文指出，中国领导人不会签署，如果签署也不会遵守这样一个行为准则，因为那会使他们受到严格限制，很难再为所欲为。艾默森认为，现在是东盟国家放弃幻想的时候了。这次东盟安全对话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是人口贩运问题。今年早些时候，来自孟加拉国和缅甸的数千移民被困在海上，发展成为难民危机。东南亚国家指责缅甸迫害罗兴亚少数民族，使很多弱势人群成为人口贩运的牺牲品。现在还不清楚，作为东盟成员的缅甸是否会就这个问题在吉隆坡面临巨大压力。 VOA 卫视报道。
就像美国许多大城市一样，我们所在的华盛顿也有中国城，以前是中国人聚居的地方，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中国城的中国人口逐渐减少，街道也少了中国特色。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尼亚将现在中国城的现状用镜头记录了下来，下面请看他们的报道。
我马上就接下去就开自己的画廊东方艺流。这个
戴铁生是住在华盛顿特区中国城的一位书画家，他1989年12月来到美国，之后曾在中国城先后开过两家画廊，在现在的公寓 Museum Square 已经住了将近九个年头。 Museum Square 300多个单元，约 60% 被中国家庭租住。近年来，中国城里像戴铁生这样的华人住户越来越少，已由最鼎盛时期的3000多人减少到了300人左右。亚裔人口占中国城常住人口的比例从90年代的66%降到2010年的21%左右，而华人团体和店面也在中国城日趋颓势。
你能看到不同的宗亲会，这里有中文字。那个白红绿色的楼以前是安良工商会。
谢天伦是驻美中华总会馆华盛顿会馆的副主席。谢天伦说， 中国城最初形成是因为早期中国移民初来异国他乡，面对语言和文化的差异，需要聚居一处以应对生活上的不便。但随着时间推移，移民的成分有了变化。
当移民的孩子消化吸收了英语，家长们其实依靠孩子，而不需要中国城的英语翻译或者联络人的帮助。比如要搬家的时候，父母对孩子说，你知道我们要搬家了，你得联系给自己在另一个学区办理入学。
随着亚裔搬离，其他族裔涌入，中国城逐渐被高档公寓楼和西餐厅占据。这里还建了华盛顿奇才队的主场地体育馆凡泽中心。虽然刻有当年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和华盛顿市长巴里签名的牌坊依然屹立街口，街道两边到处是中英文双语的招牌，但街头已经很难见到华人住户的身影。而80后上班族涌入也带动了房价的升高。戴铁生的画廊因为房租太贵已经关门，楼外一个招牌成了画廊存在过的唯一证明。Museum Square 容纳了大约一半的剩余华人住户，另外一些人住在华乐大厦，他们绝大多数属于低收入人群，接受政府补贴，房租较市场价便宜很多。今年十月，政府对 Museum Square 低收入租户的补贴就要过期，公寓楼的拥有者 Bush Companies 准备下一步拒绝政府补贴，这样就可以将大楼拆除，改建高档公寓楼。而像戴铁生这样的长期住户，留恋现有的生活，不愿搬家。
有很多小孩、老人，小孩甚至在这里，就在这个房子里面出生的，甚至有三代同堂的，三代同堂的，然后在这里出生长大。他们有的比我住了很久吧，我才住9年，有的十几年，有的20几年。
美利坚大学公共行政和政策系大都会政策中心教授德里克·海拉说，如果 Museum Square 被拆，老租户很难在中国城找到住房。
For a fair market rental unit in the Chinatown area goes for 1,000.
在中国城，以公平的市场租价，一个单元是1200美元一个月。中国城已建成的公寓楼，一个一居室平均约2000美元每月。这意味着，如果在这两个楼的居民搬走，他们将无法使用在中国城使用的优惠证，而不得不到华盛顿其他地方或郊区找廉租房。
他说，如果中国城没有了中国住户，华盛顿将很难以原汁原味的中国城作为旅游卖点来宣传。中国城作为华盛顿文化多元的一个元素，其存在对城市的经济和创新是有利的。
我认为那些对种族更宽容、种族和民族更多元的城市往往最有创新性，多样性和经济发展之间是有关联的，因此我认为城市维持其种族和民族的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一是来自不同背景、不同传统的人和不同的观点可以在中心城市碰撞，产生更多的创新。
谢天伦说，中国城的存在对于华盛顿和华人都有特别的意义。
My hope is that my kids and their kids will still have that touchstone of Chinatown to be a part of.
我希望我的孩子和其他人的孩子仍能看到中国城特色保留下来，到这里舞狮、表演武术、传播我们的文化，为子孙后代保留我们的文化。
一些人士希望政府应当继续补贴，让游客能在名副其实的中国城沐浴到浓郁的中国风。美国之音未知，尼雅，华盛顿报道。
为了载人航天飞行的计划做准备，美国航天局在佛罗里达州南部海岸设立了一个水下实验室，让宇航员们轮流在这个实验室里度过一天的时光，在极端的条件下测试程序、设备和人的耐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克的报道。
考虑到计划中的月球、小行星和火星探索任务，西方的航天部门将宇航员送入海平面20米以下的实验室。实验室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基拉戈岛附近，用于测试程序、设备以及宇航员们共同生活在狭小空间的能力。
显然，你需要愿意适应、随和、有领导能力，但又愿意服从安排的人。所以，你要在用人的时候保持一个平衡， 才能保证任务平稳进行。
欧洲航天局宇航员卢卡·帕米塔诺、美国航空航天局宇航员瑟瑞纳·奥农和大卫·科恩，以及日本宇航员金井宣茂，是美国宇航局第二十届极端环境任务行动成员。水面上有一个阵容庞大的支持团队，水下有两名经验丰富的潜水员跟宇航员生活在实验室里，帮助他们进行不同环境下的训练。
在实验室外面的海水中，我们可以用浮力控制装置创造非常具体的条件，去模拟星球表面、小行星或月球上完全失重或减少重力的情况。
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测试新的程序。
我们还实施了人工时间延迟，使我们所有的通信都人为的延迟，这样能研究我们在火星表面上会发生什么。我们不可能立刻得到一个直接的答案。
有时候为太空开发的装备无法在水下良好的运作。
我们仍试图利用我们的开发工具做真正的科学研究，但是有时它不能在水中正常工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使用海洋科学家收集样本的普通工具。
水下实验室收集的样本属于拥有这个水下实验室的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他们的科学家将使用这些样本进行自己的研究。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的，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来跟着有趣的白杰学习几句实用的美式英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华灯初上燕微凉提的话题，就是打车 catch a cab catch a cab catch a cab。打车，你也可以说 hail a cab, hail a cab, hail a cab。打车，你也可以说 hail a taxi, hail a taxi, hail a taxi。打车，但是我觉得 catch a taxi 太怪了，我们不会这样说的。你可以说 catch a cab, 或者 hail a cab, hail a taxi。这三个说法，你可以说，不要说 catch a taxi。不行。Do you think we can catch a cab on this corner? 你觉得我们在这个拐角处能打到车吗？ I usually don't have a problem hailing taxis here. 我在这儿打车一般没问题。Where are they right now? I've been waiting like 10 minutes to hail a cab. 他们现在在哪儿呢？我都等了十分钟了也没有打到车。Rush hour, rush hour, rush hour. 高峰期 Uber it, Uber it.Uber it, Uber it. 用 Uber, it's rush hour right now. You should try to Uber it. 现在是高峰期，你可以试试用 Uber. Oh, good call. I always find a cab so fast when I use Uber. Oh, 好主意，我用 Uber 一般都能很快打到车。There are no Ubers. There are no Ubers. There are no Ubers. 没有 Uber 司机。Oh no, look, there are no Ubers either. Gosh, I guess it really is rush hour. Oh.糟糕，看，这里也没有 Uber 司机。天哪，现在的确是高峰期。好，请评论告诉我 ,when you want to hail a cab, do you Uber it? Do you use another app? What is your favorite app to use when you're trying to catch a cab? Okay, by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VOA 卫视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看法，或者想和我们联系，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李逸华，感谢您的收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里约热内卢来看看女子铁人三项比赛的精彩画面。稍后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林峰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3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今天我们会讨论两个话题，一个是郭伯雄之后，习大大是否还有大老虎可打？有海外中文媒体认为，郭伯雄被移送军事检察机关，是矛头直指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另外一个话题是，习近平是否正在重塑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我们邀请时评人士为您分析和共同探讨这两个话题。不过首先请新闻主播平章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林峰。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外长星期一在卡塔尔会晤美国国务卿克里，他们提出对伊核协议的担心和其他地区问题。卡塔尔外长阿迪亚指出，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最关心的是防止地区遭到核武器威胁。海湾合作委员会希望在美国的帮助下实现安全、和平与稳定。克里在会晤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外长时，试图缓解他们对上个月达成的多边伊核协议的担心。这些海湾国家担心这个增强了伊朗力量的协议会破坏海湾地区的稳定。他们还担心伊朗会利用解除国际制裁所带来的额外资源，为珍珠党等激进组织提供更多资金。海湾合作委员会担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以巴和平进程。卡塔尔外长说，由于以色列的占领，中东和平进程遭受失败和冻结。他敦促美国更加努力推动恢复中东和平进程。在克里与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和阿联酋外长举行会谈之前，奥巴马总统于5月与这些国家的首脑与代表进行了会晤。奥巴马说，美国将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包括举行更多的联合军演，增加出售武器，并帮助有关国家建立一个协调性更好的导弹系统。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宣布旨在减少美国发电厂碳污染的新规则。奥巴马的这项洁净电力方案将减少对煤电的依赖程度，同时进一步发展再生能源。该方案的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把美国发电厂的碳排放量减少32%，使其达到2005年以下的水平。与去年公布的初步规则相比，这项方案将碳排放的削减量增加了约9%。白宫官员说，这项新方案实施后，将使美国再生能源发电总量增至发电总量的28%。奥巴马星期日在白宫脸书上发表的视频上说，全球气候正在改变，这个问题不能留待下一代去解决。预计这项方案将面临电力公司的反对，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则将就改革费用以及对消费者的影响等问题提出质询。台湾学生抗议台湾教育部推出的新的历史课程大纲，学生们认为新课纲是要给他们洗脑，要他们接受一个中国的观点。以下就是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成百上千的抗议学生上个星期五冲进了教育部的院子，到了星期一8月3号，还有几十个学生在那里要求撤回按照新的课纲编写的本星期就可能发售的历史教科书。 台湾教育部长吴思华表示，台湾学生的激烈抗议是成问题的。
争议是存在的，这个事情我们理解也能够面对。但是我们在争议面对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它？我们是一定要说我们的立场才是对的，你的立场是不对的。我觉得目前在抗议教育部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他就是要我们退回课纲。
也有台湾学生认为新课纲准许各种观点的教科书存在，没有什么大害处。
基本上对我来说，多元课纲的确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虽然版本会很混乱，可是基本上我们只要准备考试会考的东西就好，因为基本上教育部也说了，有差异的部分不会考，所以我们只要准备会考的部分就好了，这是对学习上的态度。
但是对另外一些学生来说，台湾教育部应当倾听学生的声音，撤回课纲。
有啦，所以我就不再补述，就是希望真的能够撤回课纲，以及就是吴思煌能够真的去面对学生，以及就是那个让教育真的是回归他应该应有的样子啦。
台湾学生的抗议反映出台湾年轻一代当中台湾意识大大增强，台湾年轻人比他们长辈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抗议学生认为台湾教育部推出新课纲是黑箱作业，是对学生的戏弄，他们强烈要求教育部收回课纲。台湾教育部长吴思华认为抗议者的观点是偏狭的。
如果从教育的观念来看，我个人一直觉得说，我们退回课纲只是代表了一边的声音比较大，把另外一边的声音压下去了。但是教育真正的目的，其实是应该让我们的学生理解两边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观点，而这两边不同的观点，我们如何去做更深入的探讨？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对学生教育的重点了。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数以百计在奥运会赢得奖牌的运动员被指服用违禁药物，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对此作出回应，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发来的报道。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星期一在吉隆坡说，
如果奥运会中出现这种情况，国际奥委会始终坚持零容忍政策，但这次我们看到的除了指责什么都没有。对运动员，我们必须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
星期天有报道说，2001年至2012年间，在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中赢得包括55枚金牌在内共146枚奖牌的运动员的血液化验结果有问题。德国 ARD 广播公司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说，他们得到了国际田径联合会数据库中5000名运动员的12000个血液化验结果，其中有800多名运动员一次或多次化验结果为不正常。国际田联主席迪亚克称，这些报道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奖牌。
光有指责没有任何证据，我们会严肃调查这些指责，因为所谓在2001年至2012年间我们没有认真做好运动员的血液化验工作，这种说法太可笑了。
报道说，俄罗斯运动员的化验结果疑问最大，其次是乌克兰、摩洛哥、西班牙、肯尼亚等国家的运动员。巴赫星期一在吉隆坡对记者说，国际奥委会坚信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对此展开全面彻底的调查。国际田联世界锦标赛8月22号在北京开幕。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新华社上周四深夜公布军中大老虎郭伯雄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处理，至此自十八大以来被习王拿下的大老虎周、令、徐、郭等都已被悉数处理完毕，其中令计划和郭伯雄只等司法机关作出最后判决。那么有海外中文媒体认为将郭伯雄移送军法使反腐矛头直指江泽民，那么郭伯雄后是否还会有大老虎能够成为习王的猎物？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今天的讨论。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好。
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那么先来回顾一下郭伯雄案。那么外界呢一度猜测中共呢是可能会对这个之前会可能会对这个郭伯雄进行所谓的软处理。那么先想请问一下这个张先生，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习近平最终呢会决定将郭伯雄呢是移送这个军事检察机关，而不是所谓的软处理？
我一直不认为会对他实行软处理，但是当然，这个前一段看就是郭伯雄迟迟没有被抛出来，虽然他的儿子先被抛出来了，然后呢这中间呢可能就是处于一种焦灼状态。我们看这个五六月份的时候，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进展，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好像这个海外像什么郭文贵啊什么这些人他们也打了一下阻击战，但现在看呢这个这次在七月份连续抛出三个人，当然这个最后一个是郭伯雄，这种情况看呢可能就是试图打破这个焦灼状态而且呢这次有点突然，就是过去还有一道程序，就是说某某某这个因为什么这个什么什么问题正在接受组织审查，对郭伯雄来讲这次就没有这个，就直截了当就是开除党籍然后移送司法。所以这一点上呢从手法上看不同寻常。那么此前再看像这个周本顺作为一个现任的省委这个书记一下子就是拿下来，这个呢也不同寻常。所以呢现在看呢确实有一些个破格的或者破例的做法，那这种做法呢伴随的我觉得是一套组合拳。这套组合拳你可以看，就是连续拿下三人，特别是郭伯雄以后马上就是提升了十位这个中将变成上将，然后呢这中间也是赏罚分明啊，这个被提拔的中间也有比如说这个像太子党的一位，这个而且又是南京军区，这个南京军区一直被认为是比较被信任的这个军区，然后像广州军区、沈阳军区，然后这个总装什么外炮这些都没有人晋升上将，所以这次我觉得有两个人是破格提拔。都是这个中将，然后本来按说是要这个履职这个正大军区的正职要满这个四年才可以提上将，但是像这个王宁和这个苗华都没有满四年就破格提拔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迅速的要在军中就是尽快的换血，把这个郭伯雄和这个徐才厚以及前军委主席的这个任内所留下的这些个重要的军头，可能会有一番这个换血， 这种化学恐怕现在已经开始了。所以我觉得此后可能再有就是会推行所谓的这个军队改革，比如说把这个军区制由拟议中说可能会改成战区制，然后接下来还有大阅兵，这些呢是一套组合拳，这套组合拳就是要树立这个现任的军委主席作为这个毛时代以来最强势的一个军事统帅的这种地位。我想这套组合拳现在已经开始打了。
嗯，
那么但是后面就是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果现在还不好说，但是我相信就是如果不把军队搞定，他一天不搞定一天不得安枕，这个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件事。为什么呢？这个中共的历史经验或者毛泽东的历史经验就告诉他，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呢枪杆子要保卫自己的政治地位也是要靠枪杆子，所以在枪杆子的问题上我觉得一点都不含糊。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嗯，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和平和先生，就是我们关注到这个海内外的媒体都认为，就是说这个郭伯雄案的它的影响力是要高于这个之前的徐才厚案的，那么想请您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认为这个郭伯雄的影响比这个徐才厚影响更大，为什么这个郭伯雄有说法认为郭伯雄才是军中的一号大老虎？
因为郭伯雄是这个负责军事的指挥啊，总参总装这个和几个主要的这个军事的日常工作，军委的日常工作是由他来负责。实际上所谓的前面他担任中央军委这个副主席的时候，他的主席是胡锦涛基本上没有参与到军队里面来。那么他实际上在矛盾程度就是这个上一届的之前的这个江泽民的在军队的一个代理人，一个实际的这个操纵者。那么虽然中共的是这个军事是两套体制啊，一套是这个军事指挥官，一套是这个政委啊，但是在真正作战的时候，在真正实行这个权力的时候，这个军事的指挥官的权力呢要大于这个政委。所以真正的意义来讲呢，就是说他是中国军的这个几十年以来真正实际性的这个指挥者。而且在这个习近平当上中央军委这个主席以后，这个即使他的整个的军队的体系大部分的人士都是由江泽民或者是邓小平的这个派出的监军王岳林他们布局的这个人士而且以他为主。那么当然徐才厚在里面起了也起了很关键性的作用，但是最主要还是这个郭伯雄。
嗯，好的，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还想请教这个何先生，就是说我们今天刚才这个张先生也谈到，就是说他认为就是处理郭伯雄，他认为不可能是这个所谓软处理。但是今天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有一些这个海外中文媒体就是确实谈到，就是说当时这个习近平恐怕还有想就是说在党内处理这个郭伯雄的这种考虑。那么只是因为处理这个古俊山腐败案的时候呢，是遇到了这个来自郭伯雄和这个徐才厚的强烈的这个反弹和阻力。那么我想请问您一下，就是有这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当时这个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令这个习近平感到非常的这个愤怒。我想问您，想请教您，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对这个郭伯雄感到非常的生气呢？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表面上他虽然是中央军委主席，我前面讲了，实际上的人嘛都是郭伯雄的人，包括现在去查郭伯雄的人，什么中央军委纪委书记杜金才啊，或者是中央这个总装总号，或者是现在中央军委的这个主要的现任的主要领导人，这些人都是这个郭伯雄或者是徐才厚所安排的。你比如说那个现在的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范长龙啊，他就是他有一个妹妹专门生产一个粮食，找了一个基地专门生产粮食，就是搞那个有机食品贡献给这个徐才厚啊，然后他在徐才厚的某等暗示安排之下，在当上所谓的这个现任的中央军委的这个常务副主席。那么其他人这个基本上都是郭伯雄所安排的。那么习近平他试图要打破这个权力格局的话呢，他当 之前是想拿下徐泽浩来威慑这个戈伯雄，但是不幸的徐泽浩死了，那么这个事情呢，很多事情就不了了之，很多事情就追查不下去，他没办法建立一个更具有威慑性的力量。独裁者或者是这个政治强人，他都是以打压别人来建立自己的这个权威，他不打压别人呢，他建立不了自己的权威。所以徐泽浩这个东西落下去了以后，要把戈伯雄拿出来开刀来建立他更大的这个权威，否则的话习主席的权威就建立不起来啊。但是对这个戈伯雄的这个处理确实是有很大的纠葛，不仅仅是军队体系内部有很大的这个反弹，是他们自己内部的，他们自己布局的这个人，江泽民布局的人，戈伯雄布局的人。还有一个原因是，你把这个戈伯雄拿下来，那等于就是向世界上宣布，你这个中央军委这钱不是烂的，因为中央军委在过去十几年就是两个人领导嘛，一个是戈伯雄，一个徐泽浩嘛，对吧？他们两个人搭档才是中央军委的一个两个核心人物啊，一个搞政委的腐败了，一个搞军事的腐败了，你这个军队那不等于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单位也是事实，对吧？就是烂掉了，这样的话呢也给了。就是说啊，给解放军整个的这个形象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啊，他就是承认了一个事实，解放军就是彻底腐败的。但他在这个纠葛过程中间，我前面讲了，如果他再怎么不把戈伯雄拉下来，他在军队里面要建立自己的威慑力量，就会欠缺这个力度，所以他在犹豫，在纠葛。在你刚才张先生讲了，为什么要投人，就是直接讲他要进入这个军事检察机关，而没有经过一个程序的。实际上，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已经经过了一个程序啊，就是四月九号的时候，向中央军队内部宣布了啊，这个戈伯雄所犯下的这个错误啊，虽然当时还是称戈伯雄为同志，虽然还想给一些缓冲空间，但是后来经过几个月的情况反映出来了，就是说你这种大老虎停止下来了，打不下去了。如果这种戈伯雄这个死老虎你都不拿下来的话呢，那你整个打老虎的这个威望就进行不下去，军队的清洗工作就没办法进行，就没办法找到一个雷厉风行的这么一个借口啊，去把戈伯雄和徐泽浩的人马给拉下来。那现在把戈伯雄拉下来了以后，那集团就缺乏了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支持，那么很多中央军委现有的这个领导人，现有的各总部四总部的这个领导人就开始变得比较老实了。如果不把戈伯雄这个精神支柱给拉下来，他们还有某一点幻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打了这个死老虎。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打老虎真的会继续下去，因为戈伯雄这个事情早就已经追究了，只是现在有一个公布出一个结果而已。
嗯，好的，谢谢何先生。那么我们也确实注意到，就是说这个七月份确实有中国呢，就是这个高官的密集的落马，很多高官是纷纷落马。那么据中国的这个中新社统计呢，就是从6月25号到7月31号，一共是有8名高官落马。那么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北京的张先生，那么张先生，为什么中共会选择在7月份这个时机呢，拿这么多的高官来开刀？
这个怎么说呢，当然这个传说中啊，这个比如说北戴河会议，可能这个有人会发难，或者会利用这次的这个股市的这个狂跌的这次的这个股灾，来这个对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这个提出挑战。所以呢，现在我觉得这次呢，好像出拳出得很快，而且出拳出得很猛，而且现在又是现在是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说，北戴河会议今年就不开了，就是大家就是休养，这个不存在开会的问题。但是呢，也有消息呢说是要还是要开，而且要开很多天。
嗯，
现在呢，关于这个北戴河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消息。但是呢，从这个密集的这个高官落马和连续抛出几只老虎这个情况来看呢，确实就是要祭旗，就是。要借这些人的人头啊，来这个比如郭伯雄这个81前把他拿下，这个是祭这个军旗。那么我想这些呢，说明就是可能这个内部的斗争出现了新的状况，所以呢必须要抛出这些人，包括像郭伯雄这个处理啊，刚才 何先生也讲到，就是四月份这个内部的通报，然后呢，但是这一次的就没有通过以往那些个程序，就突然一下子就是出来就是开除党籍。那么这种情况来看呢，就是有点这个像是操窃为之的这么一种做法，就是就是事到临头了，或者到了一个紧要关头，必须把这几个人尽快抛出。所以我觉得这个连续抛出令吉化、周宝顺和这个郭伯雄，这中间一定有状况，而且这个状况，我们从这个十天来，这个中央等于是开了五次这个高层的会，两次政治局的会，然后还有两次国务院的会，还有一次是向各民主党派通报。那这几次就是密集的开会和密集的抛出这个高官，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肯定是这中间一定有这样做的理由。这样做的理由呢，恐怕这个一个是立威，一个就是你们不要乱动，乱动的话，这个看他们就是你们的榜样。我觉得可能有这种威慑的味道在里头。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现在我们线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来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这个电话。那么第一位是山东的孔先生，山东的孔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那么山东的孔先生，
江苏的钱先生，喂，
哎，你好，
江苏的钱先生啊，在网上说呀，他认为呢还得继续打老虎，并且他已经把目光投向了二山，一个呢是刘云山，第二个是王岐山。至于江泽民，钱先生早就判了他死刑了。我的问题是，刘云山真的是山西帮吗？我百度了一下，刘云山还真是山西忻州人。钱先生还说呀，刘云山呢是央视《日人民报》法庭的总庭长，这是真的吗？虽然央视让高宇、朴志祥等人出了名，央视的老大是康师傅呢还是刘云山主席？这是我的问题。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接下来是云南的周先生，云南的周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好，谢谢。这个再往下打呢，也就是江泽民、曾庆红了，我估计看他们怎么斗吧。我想说的是，郭伯雄这个徐太后把持军委十多年吧，然后据那个凤凰卫视就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报道呢，一个少将500万，到了中将呢就得1000万到3000万，那么这一批他们提拔起来的这一批干部基本上现在都还在里面。党报说是要切割，就是郭伯雄要和军队要和郭伯雄切割，我说怎么切割呢？这个烂到这个地步还切割了。好，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是广西的杨先生，广西的杨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哎，你好。
你好。
我认为会打下去，而且我认为呢，必须把那个，因为习近平要政改的话，他必须要打掉反对派。反对派的最高的那个人物就是江泽民，我认为会打下去。谢谢。
好，谢谢广西的那个杨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嘉宾呢对观众的这个看法作为一个进行一个简短的一个回应。那么刚才这个山东的孔先生就谈到，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反腐会继续下去，一个就是说是刘云山还有王岐山。那么想请那个何先生谈一下，就是您认为这个反腐会不会烧到这二位身上呢？
我觉得打老虎已经谈不上了，现在是打死猫了啊！就是即使是葛伯雄也好，这个下面为了要打下来的所谓的这个宁夏这个区委书记李立华呀，或者是建设部部长这个陈振高啊或者是江西这个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呢或者是还有这个哈尔滨的市委书记这个陈海波啊，这些人都谈不上真正的大老虎啊，都谈不上啊。我觉得如果是打老虎这个事情不上到政治局常委的这个层次，都不能算真正的这个老虎。 挨打的真的就是肠胃这个层次，有没有可能呢？在我们目前看起来几乎没有可能。那么中国的贪污腐化在过去20多年中间，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常务的家族或者是政治局的领导人应该为贪污腐化承担最主要的这个责任，或者说他们几乎每一个家族都是腐败的，他们才是真正的这个老虎。你不能拿一个省委书记、省长或者是一个建设部部长这样的人物来出来糊弄大家，这个是老虎。如果腐败问题不能从两个总书记下手，一个是江泽民啊，江泽民就是一个胡作非为啊，贪污腐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后台人物啊，他当然应该承担最重要的责任。那么在无论是周永康还是这个现在的葛北雄啊，还是这个徐泽浩，他的总后台就是这个江泽民，身为邓小平的这个监军。王玉林在军队里面起了很关键性的角色，铺垫性的角色，但是真正的贪污腐化的真正的后台人物就是江泽民。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胡锦涛，胡锦涛就是一个典型的不作为的，现在要抓的一个人物。那你不能说你当了这个总书记，只能喊空口号，然后这个不实际上的作为，你就没有责任了。那你真那另计划的这种，如果另计划所公布的这个罪行是真实的话，那你胡锦涛是另计划的最绝对老板。那另计划的很多事情就是在你胡锦涛的旨意之下所做的，那你胡锦涛难道不要承担责任吗？还有这个曾俊宏，所谓的这个大内总管，对吧？他在这近几十年来，基本上很多的人事安排都是他在进行的，对吧？那他难道不应该承担责任吗？还有这个温家宝啊，表面上是普世价值讲的比谁都响，他自己的家族，他的家族的金额，那是这些贪官能够比的吗？他是几千万吗？他是几亿吗？他是几十亿吗？人家是几千亿这样一个数字，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但是可能追究吗？对吧？可能追究吗？我认为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就是因为腐败是每一个政治局常委家族的一个基本上的特征。你敢拉下来吗？你敢拉下江泽民？敢拉下胡锦涛？敢拉下曾俊宏？敢拉下温家宝吗？这样的老虎如果不真正打下去，哪几个省委书记，哪几个部长，我看大家都没什么热情。你看看现在葛北雄出来以后，大家是媒体上好像咬几口，对吧？说是他家族又怎么样，他家庭又怎么样，等等等等。没有，但是没有激起老百姓真正的这个热情。真正的热情是什么？你要打到真正的大老虎。真正的热情是什么呀？你要同时建立一个可以的权力进行监督的机制。但是今天习近平所提出的是什么？简单来说，就像你还是做一个好人，对吧？即使当做一个好官，大家即使对这个东西没有任何兴趣，因为好官和好人这是一个世俗的标准。对于政治权力来讲，你必须建立一个公开的、透明的、可以被监督的权力机制。如果这个机制不建立起来，你今天打100只这样的猫，你把省委书记全部抓起来，甚至你抓下几个政治局常委也是没有用的啊！所以我对整个的反腐败的前景我是非常不看好。我认为它只是一种权力的结构的调整，只是一种他个人权力的建立啊，或者说呢，他们内部权力的这个斗争，如此而已。而不是真正的带上一个具有现代文明价值的一个政治体制的来临。如果这个不来临，我们对他所有的这个行为都不应该啊给予过高的赞扬、过高的期待。
嗯，好的，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那么张燕刚才有这个云南的周县，他谈到认为这个反腐是会最终会把矛头指向江泽民和曾庆红。那么刚才何先生也谈到了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问您，就是说我们知道当时这个有这个海外的这个学者就是谈到，就是说江泽民当时选这个习近平接班的时候，曾经还认为这个习近平恐怕是比较好操纵的。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反腐，那么把他在军中的势力全部清洗掉了，那么他恐怕是感到非常的这个大惊，这个大失所望的哈。那么想请您谈一谈，就是说您认为这个反腐接下来会不会把矛头指向这个江曾二人呢？
我相信就是当初选接班人的时候，可能这个我们这个习主席他这个韬光养晦，所以当时觉得他不会有太大的威胁。当然现在肯定是肠子都悔青了， 这个大概是没问题。但是呢，后面怎么办？我觉得这个现在就是我大体上的判断就是，权力斗争不会结束，因为这个梁子已经结到非常深了。这个相互之间，这个恐怕调和或者是妥协的余地不是很大。但是呢，可能会这个不断的这个持续下去。但是呢，作为打老虎来讲，我觉得可能很难再有新的突破。
嗯，
因为这个事实上啊，如果说连前任总书记都拿下的话，那么这个可能就意味着这个体制的分裂。
嗯，
那这样的这个后果呢是很难想象的。就是说，因为现在我觉得无论是打老虎也好，是党内斗争也好，它有一个基本盘，它是要保的。这个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执政地位，只有在保住执政地位的前提之下进行权力斗争，最大限度的这个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然后呢这个削弱对手，这些呢都是可以做的。但是一旦危及到说会发生像这个使中共失去政权这样的这种程度的这震荡，我觉得现在是无法承受的。所以我以前也讲过，说这个癌症病人不可能无限的然后不停的进行手术，进行外科手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做不到。现在顶多就是带瘤生存。
好，
谢谢
张先生。那么刚才那个节目中，就是山东的孔先生提到了这个江苏的钱先生，那么恰好江苏钱上也打进电话来了，那我们给江苏的钱上一个机会来发表他的看法。江苏的钱上你好，请您简短发表您的看法。
我简单说一下吧。孔先生专门去拜祭过江泽民，他的最典型的就是元旦晚上的那个节目，我在后边加了评论，大家有兴趣去看好了。不要老是编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是谁谁说的，还是拿人原话，不要该谁说自己来说，不要代替别人说。好，谢谢。
好的，谢谢江苏的钱先生。那么由于这个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时间，这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只能到此为止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习近平强势重塑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那么请您休息一下，不要走远，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从强势反腐到成立国安委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正在成为中共自建政以来最集权和最强势的领导人之一。那么有两位美国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就认为，习近平正在重塑中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强化党对军队和行政资源的控制。那么在扫清政治对手并将党政军大权牢牢抓住后，习近平下一步会怎么走？是否会推动一些改革措施呢？高度集权是否会成为中共的下一次危机，埋下隐患？那么参加这个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还有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好。
我们继续欢迎两位。那么我们也同时呢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现在就进入第二个话题讨论。那么习近平在七月底的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是刚刚成立了一个中央统战工作领导小组，那么加上以前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有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呢，还有这个网络安全领导小组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等等。那么想请问这个张立凡先生，您认为这个习近平的权力是不是通过这些领导小组得到了这个空前的膨胀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路数，就是说把这个权力从政治局，尤其是从常委手中转移到这个小组。那么这套路数其实以前毛泽东也干过，那就是就成立一个中央文革，然后架空这个政治局。所以呢，我不认为是一种重复，只不过呢，就是重复一下就是以往的历史，或者呢，重复之中呢又有一些发展，比如说那个时候只有一个这个中央文革小组，但是现在我们可能有很多个小组，那么很多个小组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权力呢从原来的这种九龙治水，或者后来变成七龙治水，然后现在呢就是把它实际上集中到一条龙去治水，那就是说这个只有这个习主席领导才能够这些龙才能跟着治水。所以现在呢确实就是把原来的这个七常委或者九常委的这种分工，然后呢各自各把一摊，然后互不同属，然后像这个弱势的总书记，比如像胡锦涛，就变成一个班长，但是呢实际上是个维持会，谁的事儿他都管不了，变成这么一个状态。那当然这种状态呢是特别有利于这个老人垂帘听政，在后面这个把持政局。那当然这个习主席上来呢，他是肯定作为太子党来讲，他和这个胡锦涛的本钱是不一样的，他的政治资本比他们要雄厚，所以呢他忍受不了这个老人垂帘听政的这套格局，他一定要打破这个格局。打破格局的办法就是其实是一个老办法，只不过他把它翻新了。所以这种做法呢现在来看确实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是呢也不能说现在的常委虽然可能他们的权力有所削弱啊，但是不等于这些常委都不存在了。所以他的这个小组治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把权力重新组合和集中了，但是并不等于他现在就已经获得了绝对的至高无上的这种权力。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就这个话题接着想请教这个和平先生。那么刚才张先生谈到这个用这个小组治国的话，实际上是这个学到了这个毛泽东的一些这个治国的方法哈。那么我想接着想请问您，就是说那么谈到这个毛泽东，那么有人认为就是说习近平身上是有一些这个毛的元素呢，比如说他特别喜欢让别人对他捉摸不透，那么给人一种就是畏惧的感觉，让人想不清楚他到底下一步想要做什么。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您谈一谈，就是说和这个他的前任相比，这个包括就是胡锦涛还有江泽民包括这个毛泽东，您认为这个习的这个执政特点，这个治国特点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呢？
首先习近平他走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这个正确的方向就是集中权力。其实无论是民主机制还是这个专制机制，国家元首国家领导人就是应该权力集中而不是呢权力分散权力分散的意思是不同的权力之间形成的制约关系，那是一个民主政治框架。但是即使是在民主社会里面，那国家领导人总统的权力是非常非常之大的，不能再让在总统之间呢再形成一个平级的权力来互相来分解这个权力，除非他是立法会 或者是这个法院啊，或这样一等机制。哎，中共不是这样的，中共他是把啊这个分成一个政治的常委，实际上是每个人呢各自管一个独立的王国，哎，彼此之间并不监督，并不情之，并不影响。这不仅仅是一等啊权力腐败的一个来源啊，贪污腐败的一个来源，给了这个政治元老啊这个干涉的一个机会，而更重要的是他整个的施政没办法这个实行下去，没办法实行下去。所以我们不，首先不管习近平的未来他是走向一个独裁者，还是想利用这个集权以后再来进行政治体制，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是不管在哪个两个方向，只要他有想有所作为，那么他首先必须集权。那废除或者弱化政治的常委，这是要走出的第一条道路。但是呢，因为整个中共的体制它已经传统上习惯于这样一等各自的独立王国的运作的机制，所以习近平用这等领导小组的这种行为呢，是一等过渡行为，是一等过渡啊，就是说啊，让他暂时把各个部门啊放在一起来成立一个小组，超越于原来的官僚体系，这样的话呢就似乎他能够体现权力，但是原来的这个机制还存在，原来的部还是各个部委，所以等你开完会以后啊，即使到一切还是照样。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暂时行为，是个临时的行为，真正的要看习近平这阵能不能走向个人集权的道路，还是要看十九大的人事啊布局。如果按照现有的权力惯性，还是搞这么一个啊政治常委的机制，或者是七常委九常委啊，这个不能废除政治的常委，或者不能把政治的常委的这个东西给缩小，变得更小，那么习近平的权力仍然是没有达到了这种的目的。我觉得现在是这一等酝酿阶段，这一等过渡阶段，这一等思考阶段啊，然后在不断的调试阶段，真正的还得要等十九大出来。但是现在为什么人们对习近平有很大的这个怀疑呢？主要的就是因为习近平一讲话就像毛泽东讲话，他的所有的这个思维模式就跟毛泽东一样。其实中国是不可能回到文革的时代，也不可能回到文革时代，他更很快就垮掉了，他不可能真实的回到文革的时代。这习近平也不可能真实的会变成一个毛泽东，整个社会时代不同了，习近平自己的脑子里面他也没有那个东西啊，他也不可能回到毛泽东这个时代。但他的教育的背景，他在中国官僚体系里面长期这样工作的一个背景，使他熟悉和理解的啊，和人家讲出来的东西都是毛泽东的理念，所以这是一个脱节，这是一个矛盾啊。比如说习近平，他本身并不一定可能是那么的反西方，对吧？但他讲出来的东西啊，或者做出的某些动作，那就是给人的反西方的那种感觉，反美国的感觉。如果你真正反西方，你就不要去访问美国嘛，你急急忙忙这么大动了那么多的手动作去访问美国干什么？那么跟美国对着干嘛？对不对？准备在南海打一仗嘛，准备进行前面的这个动作，他不是这样的，他还是跟习近平啊，还是要跟这个美国搞好关系，他还是要继续的搞经济改革开放，而不会真正的回到文革的这个道路上面。但他一讲话就跟红卫兵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都搞不大清楚的。有时候我们说啊，因为他很厉害很厉害，因为我们不知道他脑子里想了什么。其实有时候独裁者或者是有时候领导人，他不是因为真的聪明，他是因为他没有比真正的想法，或者说讲不出心境的话来。这个是我们听习近平比较着急的地方。如果你真的想搞政治改革啊，那当然你集中权力是很容易达到，你可以达到这一步，因为极大的人其实都达不上，因为都没什么合法性，对不对啊？所以呢，你在这个时候你是一号老板，你要怎么办，那就大家怎么办？你要抓人，大家就跟着一起抓人，对不对啊？大家都没有合法性，其实你是很容易把你的政治对手给拉下来的啊。所以这些也不是真正的革命战争时代所谓的建立起来的那种消息人物啊，但是你拿了权力以后你做什么，这些是关键的。如果你还想老毛这样做下去，那习近平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他很快就会垮掉，某一个机会就会把他拉下来，所以他还是要这等犹豫含糊中间再寻求他的道路啊。现在这个道路是怎么样，其实大家确实是看不清楚，这也是令人担忧的地方。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想请教那个张立凡张先生。我记得就是当这个十八大刚刚这个十八大召开的时候，这个换届的时候呢，这个西方的中国观察人士曾经对习近平推进这个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寄予厚望。那么他们认为就是说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处于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需要抓紧时间，就是说推行这个经济改革政策。那么后来习近平一旦一上台以后，就马上要就是强调要反腐。那么后来就有些人就认为，就是说在反腐巩固权力之后呢，那么下一步恐怕这个习近平要做的就是推行一些这个必要的改革的这个政策，因为他要肃就是说清理到这些阻力，党内的一些阻力。那么我想请您来谈一谈啊，就是说下一步这个习近平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措施上台呢？那么刚才有这个听众也认为呢，就是说下一步他会推进一些这个改革的措施。张先生想请听您对这方面的看法。
我想是这样，就是毕竟啊，这个上台两年半了，但是呢，这个一直在进行权力斗争。然后现在实际上你看公众可能对权力斗争已经有一种审丑疲劳了，你这个拿下令计划，这个周本顺、郭伯雄，在这个舆论方面，在互联网上都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当然也有谈论啊，但是呢，这个大家相反的可能比较关心的，比如说这个释永信的事儿啊，这些花边新闻，或者呢还有呢就是股市他自己的钱包这些问题，可能倒是变得这个更加的比这些政治话题更为热门一些。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领导人啊，你无论这个怎么样加强你的权力，怎么样进行这个权力斗争来搞掉政治对手，大家只是看看戏，但是大家这个公众真正关心的还是自己的生活。那么从这个改革开放到现在，其实超发了那么多货币，然后呢这个但是大家的购买力都不行，然后呢而且这个改革开放的红利都被这些权贵们给拿走了，这个公众并没有从改革开放中真正的获得改革开放的这些红利，大家没有得到好处。就是说你打土豪，你说那你过去还要讲分田地吧，你总得给老百姓一些好处，但是这些好处现在说实在的，这个你兑现不了的话，比如当然这个习主席这个刚刚上台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句话很是震撼人心呐，就是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感动，但是呢这个两年多了，我好像我现在想起这句话，再想想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大家可能就对于现在的现状多少就感到有疑问了，就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能不能实现呢？所以呢我觉得这次呢我们也看到说什么北戴河会议也好，五中全会也好，这个十三五计划也好，现在呢又在描绘一个这个中国梦也好，是总之是未来五年的一个蓝图了。那当然这个东西呢可能体制内外都有这样的说法，体制内据说也有一些元老们，他们也在提醒，就是说你这个你搞政治，你内战内行可以，但是你经济得要搞上去。这个呢，其实现在中共的合法性，因为不是靠选票嘛，那就是靠这个 GDP 的增长嘛，靠经济的发展嘛。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大家衡量你的政绩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落差。所以呢我想下一步确实就是他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他稳定了自己的权力以后，他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这个把经济得搞上去。但是呢我们现在看的情况也有些复杂，比如这一次的这个政策牛市，然后牛市不行了，又来一个股灾发生以后，一个呢是怪这个西方敌对势力，一个呢是怪内部的政治对手，其实呢还是你自己的这个经济政策出了纰漏，所以才形成这样的局面。那么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又搞暴力救市，搞暴力救市最后其实就是违背了 这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现在还是又回到了原来的让政府在这个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原来说的这些东西怎么去实现呢？现在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这个难题可能也是一个短板。如果这个问题搞不好，我觉得后面可能有很多事情都搞不好。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想请教何先生，就是说刚才张先生谈到这个经济问题，后边有很多的经济问题需要解决。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北戴河会议的话，也有人认为就是说会重点谈经济，谈这个“十三五”的规划问题。那么就是有一些这个美国的学者哈，就是包括这个战略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克里斯托弗·约翰逊，还有另外一位这个美国学者，他们就认为就是说，习近平的短板就是说，刚才张先生谈到短板是经济，那么认为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前一段时间这个股市的这个大幅度波动，还有这个经济所谓的这个新常态，那么就认为就是说这个经济问题恐怕是习主席的这个软肋哈，想请您谈一谈，就是说这个习近平在这个经济问题上是不是确实是有点这个捉襟见肘。
对，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它毕竟有一定的发展规律，某一些资源、某一些能源它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极限或者出现了某一种饱和，所以经济上出现某一种平缓状况也是一个正常的啊。所以他们几年以来在一直讲一个新常态，实际上就是给大家打一个这么一个警示，警告，一个警示，一个提醒。但是这个股票狂炒起来以后，似乎又像利用这个股市的这么一个东西来让经济有出现一个新的这个高速的这个增长啊，这样的话呢，才出现了这么大的一个危机。实际上，这个危机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啊，自己又想搞一次啊经济上的一个大跃进，但是他又不敢啊。股票我觉得啊，在整个的中国的经济发展里面，虽然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还是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小啊，只有可能上到10000点，只有这个股票在整个中国的经济中间占有更大的这个比重的时候呢，它的这个股票真正崩溃下来，那就不仅仅是一些股民受到这个影响，那可能整个的国家的经济，整个的这个都会受到摧毁性的这个影响。但是现在股市还没有达到那么一个高度，没有达到那么一个影响力。那我觉得中国的经济吧，因为盘子比较大，而且呢中国老百姓很勤奋啊，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贪婪和追求进步的这么一种机制，所以经济上你要完全出现大的崩盘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是呢，他要能够成为习近平给大家一种信心、一种持久性的亢奋的一种药，现在也失灵了啊。他不管是开这个会、开那个会啊，那我觉得经济上在长期的这种比较平缓发展的一个可能性比较大。那么我觉得他最关心，对习近平来讲，一方面是要把经济不要免于崩溃，免于这个出现大的滑坡，要继续保持一定程度的这个增长。但是他习近平更关心的还是他的权力，关于他的权力斗争啊。所以北戴河会议讨论经济也好，或者讨论军事变革也好，或者讨论其他事情也好，其实都是围绕着19大，甚至着眼于20大啊。这个因为对于政治家来讲，一切都是为了他的权力来转的啊。所谓为老百姓，所谓的经济发展，都是他一种工具性的一种使用。但是我不认为中国的经济会出现一个大的起飞的可能性，或者是大崩溃的可能性都不太可能会出现，除非习近平同志真正想回到文革时代。当然我前面讲了，他又不太可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是一个交织状况，一种模糊状况，一种平缓状况。
嗯，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张立凡张先生，就是说那个自从这个习近平上台以来，我们都感觉到哈，包括这个海外的这个观察人士，包括中国国内的这个人民群众的话，都会感觉到就是这个社会的变化，包括这个媒体舆论的这种各种的各样的变化。那么您认为就是说习近平他在集权之后，那么他的这种新的这种执政风格以后的话，那么是不是会给下一次危机是埋下了某种隐患呢？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权力的集中当然是这个可能是一种就是让这个执政者可以用这个比较大的力度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那当然这个是一种这个正能量的理解，但是同时也就是伴随着巨大的危机，因为所有的这个 政治责任、社会责任都集中到了这个执政者，都聚焦到他的身上，所有的风险都聚焦到他的身上，然后这个他所做的事情的成败，都这个有他的责任。
好的。
所以这样呢，他就变成一个就是空前的富有这个权责的这么一个
好的
执政者。
谢谢张先生。
这种情况是变。
谢谢张先生。那么对不起，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那么今天的这个时达谈节目讨论的就只能到这里结束了。那么特别要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频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那么我们等待您的留言。那么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或者推特上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呢将专访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立博士，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您晚安。